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中共教育部部长陈志立参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河南巩义法轮功学员白春花不到六天被迫害致死，陕西四名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山东新泰国宝大队长冯大勇骚扰迫害田丽丽老师。据明慧网报道，原中共教育部部长陈志立因为追随江泽民参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自1999年7月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之后，时任中共教育部部长的陈志立步步紧跟，成为在教育系统实施江泽民灭绝法轮功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和具体实施者。迫害面之广，从各研究生院所到大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在内，受害者人数之庞大，受害程度之深，迫害手段之恶劣，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报告，陈志立任教育部长期间多次召开各种会议，亲自部署对法轮功的迫害，通过教育系统将攻击和污蔑法轮功的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高考和研究生的考题中，还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陷害法轮功的节目作为师范院校必学内容，在未来的教师队伍中进行煽动仇恨的灌输，以便进行长期精神控制。陈志立掌控的教育系统对修炼法轮功的广大师生实行身心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一年里，就有至少210所中国大专院校的435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入各类所谓转化班、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教育系统官员以剥夺教师工作权利、剥夺学生升学权利为要挟，实施系统的迫害。自1999年，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在中共大规模打压法轮功运动中，陈志立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对几亿青少年灌输谎言和仇恨宣传，煽动不了解真相的青年学生参与反法轮功的群众运动，以达到他消除法轮功信仰的目的。陈志立还动用大量国家资源，挪用本该用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资金，传播谎言，拦截法轮功的真实信息，并胁迫高校中的知识分子抛却学术道德，为政治需要提供迫害公民信仰自由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巩义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白春花女士，2019年12月8号被警察入室绑架，不到六天就被迫害致死，至今遗体还在医院的太平间里。2019年12月8号傍晚6点左右，巩义市紫荆路派出所指导员王从龙等六人闯入校艺办事处校南街井沟村90号住户白春花家中，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抄家，并将白春花绑架。第二天下午，王从龙通知白春花家人到巩义市瑞康医院急救室，家人到达后被告知白春花在派出所时，当天下午2点33分出现意识不清，2点48分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瞳孔放大，2点55分白春花被拉到医院，经抢救才有了微弱的呼吸和心跳。医院的 CT 检查显示，白春花左侧第三、四、五根肋骨骨折，右侧第二、第五根肋骨骨折。家人看白春花嘴上有伤，身上有多处青紫印。2019年12月14号早上8点04分，白春花含冤离世。白春花的家人到巩义市检察院报案，但检察院以没有证据为由不予受理。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法院2020年10月9号对坚持真善忍信仰的四名女法轮功学员李敏芳、王菊香、高小伟、陈德芳非法庭审，11月9号送达判决书。李敏芳被冤判五年，罚款5000元，王菊香和高小伟都被冤判四年，罚款4000元，陈德芳被冤判三年，罚款3000元。81岁的李敏芳是宝鸡市消防厂退休职工，2018年11月29号被宝鸡市京二路派出所绑架到宝鸡市凌云宾馆洗脑班，
2019年2月2号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2019年8月10号，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通知黎民坊转为监视居住。王菊香2018年11月21号被宝鸡市京二路派出所绑架到宝鸡市凌云宾馆洗脑班，1天24小时被铐在铁椅子上，来例假也不例外。2018年12月5号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5号被非法批捕。高小伟和王菊香同一天被绑架到宝鸡市凌云宾馆洗脑班，被铐在铁椅子上18天，臀部都坐烂了。之后高小伟被非法关押在宝鸡市第二看守所，2019年12月15号被非法批捕。陈德芳现年65岁，2018年11月29号被绑架，被铐在凌云宾馆洗脑班的铁椅子上16天，于2019年1月15号被宝鸡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第二中心小学女教师、48岁的法轮功学员田丽丽，于2020年10月21号遭新泰市国保大队长冯大勇非法搜查抄家，限制人身自由32个小时，被劫走的物品至今未还，她的女儿也被威胁恐吓。过程中冯大勇等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10月21号上午9点左右，田丽丽正在上班，国保大队长冯大勇带几人闯入田丽丽的办公室，从办公桌抽屉搜走田丽丽的法轮功书籍，还抢走她手提包里的 MP3、 家门钥匙、手机。10点，冯大勇强拉田丽丽到她家抄家，抢走孩子上学用的电脑。在派出所里，冯大勇当众威胁说让人脱光田丽丽的衣服。田丽丽说，我只是想要做好人。冯大勇便大怒，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辱骂田丽丽，还威胁要把她送进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议员表示中共威胁安全，加拿大需要行动；国际网络研讨会呼吁加强制裁活摘器官参与者。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7号，加拿大国会议员、反对党影子安全部长沙朗·斯丹伯斯议员在国会发言时，隶属了中共给加拿大带来的安全威胁。他呼吁政府把加拿大人的生命、利益、自由、权利和安全放在首位，认真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在紧迫的公共安全问题上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斯丹伯斯在发言中提到，加拿大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中共及其政府的官员在加拿大本土和世界各地骚扰、欺负和恐吓加拿大公民。居住在海外的加拿大公民，特别是香港公民，面临着公民自由的侵蚀，以及来自中共越来越多的控制和威胁。他还说，在中共病毒疫情开始时，当世界需要中国政府提供消息以保护自己的公民时，中共混淆视听，拖延时间。加拿大政府、企业和民用网络每天都面临着来自中共知识产权的盗窃和数据破坏。斯丹伯斯表示，加拿大政府迟迟没有做出禁止华为的决定，使其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五眼联盟中的其他国家意见相左。他提醒，政府不能为了讨好中共，冒着失去最亲密盟友以及伤害加拿大自身安全和主权的风险。他鼓励所有国会议员们，保护国内外的加拿大公民应是加拿大政府的首要责任，也是首要任务。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9号，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举办了一场面向立法官员的网络研讨会，
发言者包括政要、医生、律师和证人。研讨会关注中共的器官强摘行为，并探讨如何应对和制止这种罪行。2019年6月17号，设于伦敦、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的人民法庭，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和调查后，做出了最终宣判，正式宣告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停止。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参与本次研讨会的美国国会议员夏波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持续21年，最为残忍的是中共屠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摘取他们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邪恶行径，形成了一个即使在最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的按需供应的器官移植系统。犹他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威尔顿·吉尔克里斯分析，在没有器官捐献系统、死刑犯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却在1999年之后暴增。即使今年疫情期间，公开发表的医学论文记录，中共病毒重症患者等待肺移植的时间只需3-4天。他认为，这样快速的配对无法解释，除非有一个庞大的人群在等待被杀害，才能迅速完成移植。种种证据指向，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强摘器官的供体来源。除了金钱上的动机，中共的目的是要消灭他们认定的敌人。两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研讨会上作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文宇因为修炼法轮功曾被多次抓捕。2002年至2003年被关押期间，他和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验血体检，而监狱里的其他犯人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来自重庆的江丽说，他的父亲法轮功学员江西清2009年在劳教所关押期间突然去世，而殡仪馆冰柜中的身体居然还是温热的，尽管家属拒绝签字，警察仍然强行将其父亲火化，并开出30万元的封口费，要求家属不再追究。2个月后，重庆市检察院官员对家属说，江西清的整个内脏器官被提取做了标本，这段对话录音被江丽带到海外，作为父亲被摘取器官的证据。伦敦人民法庭顾问、资深律师哈米德·萨比表示，人民法庭受理了大量证据，听取了包括刘文宇和江丽在内的55位证人证词后，于2019年判定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681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动物庄园留给人们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半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先生撰写过一部极为畅销的寓言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动物庄园》。然而，这本小说在前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被列为一本禁书。为什么一本描写动物生活的小说却让共产党坐卧不安呢？事实上，《动物庄园》这本书为我们认识现实社会的种种奴役打开了一扇窗户。小说描述了动物造反的全过程，从酝酿、兴起一直到演变。故事中，庄园的动物不堪忍受人类，也就是农场主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场主。动物们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农场也因此改名为动物庄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政策。好日子不长，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互相倾轧， 胜利的一头猪动用舆论宣布另一头猪是叛徒和内奸。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这头猪拥有了越来越多越大的权力，成为了新的特权阶层。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屠杀和清洗。最终农庄的所谓法律被修改为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结果动物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悲惨状况。动物们只为了吃得好一点，只为了一点实惠，却彻底失去了自由。当历史的舞台上走过苏联、中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物庄园的情节实实在在地投射在了现实当中。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就是奴役人民、政权内斗到你死我活的开端。苏联时代，斯大林内部清洗苏共党员2000万，中共内斗中十大元帅斗得只剩下一个，打成反革命的党员是不计其数，导致中共执政以来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从苏联到中共，最一开始的时候都承诺让人民过幸福生活，开大食堂吃大锅饭，懒人不用劳动，照样可以分享果实。这样结果必然是生产停滞，入不敷出。这时共产党站了出来，朝天开一枪，汤枪杆子说话了，先让最有钱的人交出财富，很快财富用完了。共产党又勒令中产阶级从工资中交纳高额税收，中产阶级濒临崩溃。最后共产党又说农民的房子占用了土地要交土地税，这不就是当下中共国正在发生的事实吗？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居住在5亿亩宅基地以上的农民要交宅基地税，这么寅吃卯粮，共产党还能吃多久呢？再看当下的美国大选，拜登高呼增加税收、医疗改革、惠民政策等等，无非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共产主义的那一套。试问，如果真的让拜登当选，会怎么样呢？11月7日，拜登刚刚自行宣布胜选，大批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变性者、黑命贵支持者等群体一窝蜂地涌上街头游行以示庆祝，他们很多人放纵不羁。其中一个变性者在得知拜登当选后高呼终于解脱了。游行队伍中还有女性赤身裸体并旁若无人的拍照。不难想象，一旦拜登当选，类似跨性别厕所令等变异法规很可能会死灰复燃，种种违背人伦的社会乱象会愈发的不可收拾，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极左派势力在加州已经出台过多项反传统、反道德的法案，包括大麻合法化、建立合法毒品注射站并提供免费针头、未成年卖淫合法化、政府出资支持未成年儿童变性，并且家长无权干涉等等。近日，宣布加入川普团队的著名维权律师林肯·伍德表示，他在美国担任律师40多年来，从未想到言论封杀会出现在美国，但是现在它却发生了。伍德说，如果你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他们接下来要剥夺什么权利呢？如果你去教会的权利被剥夺，他们接下来要剥夺什么权利呢？他们拿去了你第一修正案权利之后，他们就来拿你第二修正案的权利，然后合法程序的权利就会被拿走。接着，因为你的言论和统治阶层的意识相左，他们就会把你关到监狱里，接受没有陪审团的审判。这样一来，你所有的宪法保障的权利都没有了，这就是宪法危机。美国大选，微博上高达几10亿的阅读率，已经说明了一定问题，民心正在觉醒，正义正在彰显， 局势正在扭转。在美国大选中，从川普团队在网站上发出通告搜集舞弊证据，不到12个小时就收到了超过22万份的举报文件。美国好莱坞明星、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得主乔恩·沃伊特再次公开力挺川普，并且直言拜登自称胜选是错误的。11月10日，奥伊特在视频中说，美国正面临着自内战以来最大的战争，一场正义和邪恶撒旦之战。他同时呼吁美国人继续战斗，把这当作地球上的最后一场战争。他说，让我们相信上帝，为川普的胜利祈祷，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大选舞弊泛滥。正如拳王阿里所说，一切都还没有结束，直到你挥出最后一拳。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各地的百万川普支持者举办了和平抗议，要求拜登团队停止窃取选举。有愤怒的选民在集会现场表示，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不想要共产主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权利被偷走。美国各界都有正义的力量陆续站出来支持川普，抵制选举舞弊。希望与危机并存，美国的未来走向一定会验证里根总统曾经说过的，当善良的人勇敢起来，邪恶会无能为力。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健康是每个人的渴望，千金难买身心无恙。今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已超过3500万人感染确诊，百万多人死亡，疫情始终未见停歇，许多人无语问苍天，感叹旧世的瘟疫解方难寻。2020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与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合著的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该篇论文探寻了除疫苗之外的新出路，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善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综合分析均指向神奇效果是来自九字真言，而非医院或药物治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法轮功学员常告诉人们的两句真言。为什么有这样的奇效？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表示，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巨大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考察并抽样调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12553人，其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中称赞，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500多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却在中国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共的谎言毒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愿您及亲友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危难中牢记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震撼的生命奇迹。故事的主人公金影帝生长在台湾，小时候的他面黄肌瘦，除了健康再无所求。长大后的他疲于奔命，除了迷茫也身心疲惫。等到夜深人静的片刻，金影帝不禁想问天，既然人生苦短，荣华富贵带不走，功名成就就徒留世间，那么这一生究竟图个什么？那么最终他找到人生的答案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童年的时光对金影烈来说总是特别漫长，下课10分钟，同学倾巢冲去操场，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原位，看着他们玩闹的身影，等待上课钟声再度响起。金影烈说，我从小身体就不好，骨瘦如柴，很多别人可以玩的游戏我都不能。例如同学说一块玩荡秋千吧，玩跳绳吧，我一玩身体就不舒服，也由于抵抗力太差，去校外教学长途旅行回来我就会感冒发烧。什么是大汗淋漓，什么是欢畅奔跑，金影帝几乎不曾亲身体验过。珍贵的青春里，他只隐隐约约意识到一种生命无常正潜伏在他身边虎视眈眈，仿佛每一个美好的时刻都稍纵即逝，人生的尽头究竟藏了什么？金影丽的心中有着未知的恐惧。小心翼翼地挨过一个又一个四季更替，金影丽在毕业之后选择了旅游业务工作。他说，我一个人在外过夜都不行的人，最后从事了旅游业，所有的朋友都说这是对我很大的讽刺，也因为身体不好，我每天都在靠着意志力在苦撑，上班时像拼命三郎，下班后整个人虚脱在床，假日哪里也不想去。拖着沉重虚弱的身躯，面对形形色色的旅客，金影帝在芸芸众生中看尽人生百态。他说，那时旅游业生意很好，每天看到的都是现金，但我享有这些钱却改变不了我的身体，也不曾让我感到一丝的快乐。我不知道人生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人家说人生在世图个荣华富贵功成名就，但我都没有想要这些东西，我只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跋山涉水，这就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为了找出人生的答案，金影丽吃过素，学过瑜伽，上过佛学课，却仍在迷茫与疑惑中寻寻觅觅。一直到42岁的那一年，他在陪父亲看病就医的诊疗间，看见书柜上摆着一本金灿灿的书，他的视线莫名就被吸引住了。 80岁高龄的老医生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这是一本很好的书。神圣的法缘牵上了线，金影丽阅读这本金灿灿的书《转法轮》之后，沉重的思绪、纠结的心结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他说，以前总埋怨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人家没有这个病，但看完书后我终于豁然开朗了。我知道人的幸福与否、成功与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也都是自己在轮回转生中生生世世所积累的业力和得的多少所造成的。这本书破了我很多的谜，我所有生命中不解之谜都在《转法轮》书中得到了解答。《转法轮》深入浅出的法理如醍醐灌顶般让他明白了多年来上下求索却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就在他心生修炼一念后，多年来压在身上的千斤负重也在不久后轻松卸下。他说，学生时代我看到太阳就头晕目眩，想要昏倒，不管吃什么铁剂，吃多少保健食品都没有用，长大之后更常容易不舒服，实感胸闷无力，气若游丝，吸一口空气都觉得好珍贵。但修炼后，我可以感受到法轮在身体上不断地转动调整，我整个精气神都改变了，身体变得好轻盈，300-400度的近视不翼而飞，还可以尽情大口吸气，走多远都不会累，脑袋和思绪也越来越清晰。修炼法轮大法后，短短半年，金影丽除了获得焕然一新的身体外，她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有了180度的转变。金影丽不再怨叹命运的不公，整个人活得坦然、乐观而豁达。而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善良和智慧，也使她在处理问题上和过去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她说，以前在工作中遇到不公时，只会埋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为他。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开始明白修炼人就该为他人着想，在矛盾中要宽容。回想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金影丽举个例子表示，有一次一位同事告诉我，他有一团人因气候问题在香港被卡住了，那天大家都已经下班，但我陪伴他处理他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将旅客的饭店食宿、转机行程安排妥当。事后我告诉他，你就跟老板说是你自己完成的就好，还可以拿你的业绩奖金。多年后同事离职了，他告诉我，他一直很感谢我为他做的事，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大法的好。担任业务经理的金影丽也常需要直接与客户接触，随时接待各种突发状况。他回忆道，有些客人原本说要出国，但临时又说不去，对方认为没有使用就不需要付费，包括为他承办手续的费用。以前碰到这种无理的客人我会很不高兴，但修炼之后我就会想，也许他有难言之隐，那么我就自行吸收没有关系。我也会思考，是不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放下的利益之心，才会碰到这样的状况。说来神奇，当我逐渐看淡金钱利益之后，这些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意外总在出其不意时出现，随时随地检验人的心性。他说，我曾经碰过有客人搭2点的飞机，却1:50才到。我问他怎么这么晚，他却说，不是还有10分钟吗？刚开始听到时觉得不可思议，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念都要向内找自己。这时我就知道的确是我错了，因为有些客人是缺乏生活经验的，我没有告诉他 必须提早到机场办理手续，这的确是我的问题。还有一次，机场通知我有两位客人的行李已经挂在飞机上，人却没有上飞机。可是起飞时间已到，由于客人关机，电话联系不上，航空公司也说没办法再等了，我只好说，好，你们关舱门吧。后来，我在免税商店找到他们，原来是客人逛到忘记了登机的时间。在当下，我没有怪罪对方，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是我在帮忙客人办完手续就松懈离开，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30多年的工作经验，无数个过关与考验，金颖丽表示，虽然许多状况很突发很紧急，但当下不能对他人有任何负面的观念和想法，就是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把事情处理妥当。金颖丽表示，有一位台商从大陆回来看我，他跟我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边的商会会长知道你的名字，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要我不要和你有任何业务上的接触。我听后义正辞严地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20多年了，服务非常好，而且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选择她接洽业务。我对那位台商说，谢谢你选择了正义这一方，我只希望把我修炼法轮功后道德提升、身体健康的好事分享给大家而已。金颖丽说，还有一位大陆客人多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络，他告诉我，出国后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哪里都可以看到，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不会遍及全世界。为了让被中共封锁真相的中国民众了解大法带给生命的希望与美好，金颖丽常利用闲暇之余自费前往香港游行。他说，有一年香港的七一游行特别炙热和漫长，就在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看到天上的每一朵云都变成圣洁的莲花。当下我精神为之一振，心境转瞬变得祥和而开阔，不再有累的感觉了。那一天，金颖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从白天走到晚上，从烈日当头走到夕阳西下，看着到香港旅游的中国民众纷纷拿着手机与相机拍摄记录，瞠目结舌，不可置信地看着被中共疯狂打压的法轮功竟然在海外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街头堂堂正正地游行练功。许多从谎言中看清真相的民众也在一旁鼓掌欢迎，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不仅在香港，金颖丽说，在台湾的景点我也常碰到香港人来台湾，有一位年轻人看到我们20多年来的坚持很感动，他说，很感谢你们在香港长期的游行，刚开始你们游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疼不痒，但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何其残忍，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也终于了解到什么叫做天灭中共了。回首过往的苍白惨淡，再看如今的自在坦荡，是法轮大法让金颖丽找到了生命的希望，免于在人世中苦苦挣扎。他说，原本我以为这一辈子身体都不可能好了，却没想到这本书带给我这么震撼的生命奇迹，我一定会好好精进实修，报答师恩，做一个真正无私为他的人，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把握千古机缘，在大法中找到来到世上真正的意义和幸福。 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生难忘的幸福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2日。我今年86岁了，非常幸运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举办的3个法轮功学习班。伟大慈悲的师父，那平易近人、亲切和蔼的气质，高大伟岸的身影，和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都深深印入我的心灵，永生难忘。我记得是在1993年的一天，我退休在家无事，听到几个邻居们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我就问了是什么事情，那么神秘，还小声说。他们说是关于练功锻炼身体去病健身的事情。我说我也想参加，可以吗？他们说可以。就这样，我走上了在内心深处盼望已久的返本归真的修炼路。我们每天早晨起得非常早，从长春市铁北步行到长春市胜利公园猴山参加集体练功。大家都非常主动地把练功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练功的人很多，不管在做什么，只要练功音乐响起，练功队伍立刻站得笔直、整齐，动作统一。伴随着祥和舒缓的练功音乐，练起动功来，整个练功场安静祥和。通过3个多月的练功，我觉得非常好，身体轻松。这时听说师父将在长春胜利公园的西侧航空部队俱乐部举办第3期法轮功学习班，我们非常高兴，一商量全都报名参加了。在这期学习班上，我荣幸地请到一本法轮功。师父在学习班上给学员讲法、教功、清理身体。有一个女学员在粮食仓库上班，被粮袋子砸在腰部，不能起来，瘫在床上，是家人抬上讲台的。师父亲自给他调理身体后，他就能站起来，并在台上走了一圈。他激动不已，全家都非常高兴，感谢师父救了他，救了全家。全家人从此都开始修炼大法了。1993年5月，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吉林省委礼堂举办的第5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期讲法班结束后，师父又举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会。我觉得法轮功太好了，我就给全家人都买票了，让他们全去听听，他们都感觉特别好。在1999年7月20日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后，他们能够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并帮助我，为他们的未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师父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举办了法轮功第7期学习班。这是我第3次非常幸运地参加法轮功学习班，这期人多得了不得。法轮功教人向善，使人身体健康，祛病有奇效，人们都口耳相传，善心相告，有缘之士前来得法修炼。除了吉林省本地区外，全国各地不远万里都有来参加学习班的。礼堂装不下这么多人，伟大慈悲的师父就分成早晚2个班，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一个班，晚上七点到九点一个班，每个班十天。师父非常辛苦，为了众生得法，没有休息时间，慈悲地讲法教功，纠正学员动作，满足了3000多人听法得法的愿望。伟大慈悲的师父穿着灰色西服、白衬衫，面带微笑走上讲台，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父。师父讲法时没有讲稿，只有一张纸，却洋洋洒洒地讲出了人类所有知识都没有的宇宙法理。我越听越爱听，感觉太好了。师父讲法时，我看到师父身后有白色的光圈，挥手之间，手掌和每个手指都有白色光圈，非常殊胜威严。师父讲法后，有师父带的弟子在师父的指导下教功。师父走下讲台，来到学员中间，慈悲耐心地一个一个地纠正不准确的动作。我在学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两手拉开得太低了。师父走到我跟前，手把手地纠正了我的动作，我非常激动。记得5月1日那天，师父答应了学员的要求，和学员们合影留念，每个地区分别和师父照相。我们铁北地区10多个人围在师父身边，留下了永恒的一瞬间。照片上，师父亲切和蔼，微笑着，穿着灰色西服、白衬衫，双手叠放在身前，高大的身体高出站在2-3层台阶的学员。学员们幸福地笑着。这张照片我至今收藏着。还有一张照片是师父代工报告发功给人驱病清理身体时的照片。师父身后都是功发出的光辉。照片上师父的手和胳膊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发出强大的光辉。这张照片我保留珍藏至今。有一个拄拐的学员要坐在椅子上和师父照相，师父让他把拐棍扔了，站到后面去。他没有悟到师父帮他清理身体了，他太太把拐棍拿过去扔了，师父让他往前走，他一步一步走了好几圈，他非常高兴，脑血栓彻底好了。师父办班收费非常低，10天班才收50元，老学员跟班收费减半25元。伟大慈悲的师父为学员的生活着想，不给学员带来困境，而给予学员的是身体健康、快乐、思想升华、世界观的改变，这是用多少金钱换不来的，是无价的。可是1999年720迫害大法时，造谣污蔑我们伟大的师父敛财。我给师父作证，我们可亲可敬的师父没有敛财，收费是最低的。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得法修炼，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练功后身体健康，没有吃一粒药，为自己和国家都节省了一大笔医药费，同时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在师父的保护下，兼修大法，救度众生，走到今天。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快、永生难忘的幸福日子。跪谢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节目，题目是忆96年参加北京国际法会，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20日，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96年10月初，听说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将在10月底在北京办国际法会，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我参加这次的法会，所以我和太太就一起报名参加了法会。一、差距。在参加法会期间，有安排海外学员到北京学员家交流。当我们新加坡几位学员去了北京学员家时，他们谈的是修炼体会和个人对法的认识，而我只会听和吃零食。虽然那时已经得法快两年，但由于没有学法，跟北京学员不知道要怎么交流。从来没有在凌晨五点练功的我，第一次参加北京学员的晨练，当时天气有点冷。交流会前，有安排海外学员代表谈当地法轮功的情况，当时自己不知道怎样谈新加坡的情况。从以上所写，我很清楚自己和北京学员在修炼路上有很大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二、师父讲法。法会要结束前，大陆学员与海外学员安排在北京某公园餐馆吃晚餐。当大家正在吃晚餐时，餐馆门这时开了，师父走进餐馆。学员见到师父时，在场学员没有口号，没有命令，全体起立，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慈悲伟大的师尊。这一幕如今历历在目。师父刚开始讲法时是站着，由于坐在后面的学员不能很清楚看到师尊，师尊为了让坐在后面的学员能很清楚看到师父，师父就必须站高。这时工作人员拿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放一张椅子，师父就坐上这张椅子讲法，坐在后面的学员这时能很清楚看到师父。记得师尊当时刚从美国讲完法回到北京，就直接到餐馆，还没有吃晚餐。有北京学员即请师尊先吃晚餐，师尊讲先讲法。为了学员能听法，师尊连晚餐还没吃就讲法。由于当时未学法，我心里觉得愧对师父。当师父讲法结束后，其他新加坡学员走向前与师父握手，自己还不敢与师父握手，最后才与师父握手。这次的北京之行让我看到学员对师尊崇敬之心，能听到师尊讲法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也让我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